召会的意义，第十二篇召会的预表六，帐幕、棚盖。出埃及26:1-14给我们看见，帐幕的上盖共有四层，由里向外，第一层是细麻所织成的十幅幔子，第二层是山羊毛所织成的十一幅幔子，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，第四层是海狗皮。细麻的幔子，第一层是细麻所织成的十幅幔子，十幅分作两个五幅，五是负责任的数字，好比我们的两只手，各有五个指头，五个指头都要做事，都要负责。又如马太25:10，也是分作两组，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。二是见证的数字，五是负责任的数字。所以十幅幔子分成两组，每组五幅，说明人在见证的立场上向神负责。这里最重要的是细麻织成的幔子，在这细麻所织成的幔子上绣着基路伯，并且还有蓝色、紫色和朱红色线，这是指神性与人性调在一起的光景。细麻所织成的幔子指着与神性调在一起的人性。细麻应用在主耶稣身上，是说到他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，如同细面是说到主耶稣在神面前的光景一样。细面说到主耶稣做人的柔细，细麻说到主在神面前做人的清洁，基路伯则象征神的荣耀，在主那清洁的为人上有神的荣耀。关于基路伯，在圣经里有两个意义。旧约里每一次提到基路伯时都与神的荣耀有关，有的地方甚至说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。旧约圣经里的意思好像神的荣耀是托在基路伯上面，托给基路伯来担负，所以一提到基路伯就不能不想到神的荣耀。另一面，基路伯是指四活物的一部分，以赛亚6的撒拉佛和以西结10的基路伯加起来就是启示录的四活物。所以基路伯一面的意义是神的荣耀，一面的意义是受造者，象征神的荣耀彰显在受造者身上。幔子上绣着基路伯，预表主的身上有受造的部分，神的荣耀也显在他身上。关于细麻，是说到我们做人的光景，我们做人原来都是粗里粗气，不像细麻，等我们蒙了救赎后就有柔细显出来，那就是细麻的光景。细麻和皂荚木是相连的，都说到人性，细麻重在柔细美丽，皂荚木重在扎实坚强。我们若要看蒙拯救的人性如何刚强，就要看皂荚木；要看蒙拯救的人性何等美丽，就要看细麻。皂荚木外面包着金子，细麻织成的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。金子表征神的贵重，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。金子如何在皂荚木上面，基路伯也如何在细麻布上面。皂荚木拖着金子，细麻布拖着基路伯，这表征神的尊贵和荣耀，都托在坚强而蒙救赎属天尊贵美丽的人性上。会幕周围的竖板 重在能站起来，所以要刚强。会幕顶上的棚盖重在彰显荣耀，所以要好看美丽。这好比一幢房子的天花板不重在支撑，乃是为着好看。因此这里有人性的坚强美丽，也有神性的荣耀。 人性的坚强美丽是细麻布，神性的荣耀是基路伯。细麻既是指我们做人的光景，其中的蓝色线便是属天的标志，指属天说的；紫色线是指君尊的地位；朱红色线则是指蒙救赎说的。然后有神的荣耀就是基路伯托在其上，因为基路伯乃是绣在细麻布上面。金子和基路伯都是指神那一面，皂荚木和细麻是指人这一面，这预表召会是神和人配起来调和起来的。人进到会幕里所看见的是金包皂荚木和绣着基路伯的细麻布，人进到召会里所看见的也该是神性托在人性上，就是金和基路伯托在皂荚木和细麻上，必须有坚强美丽的人性来配神，这才是召会。不仅如此，召会在神面前的光景该是细麻，是蓝色，是紫色，是朱红色，也该是基路伯。细麻是指着它的节义，在中文的用法上这两个词不容易放在一起，但为着达意只好如此。主既洁白又公义，像细麻一样，蓝色是属天的，紫色是君尊的，朱红色是蒙救赎的，基路伯指明神的荣耀显在受造者身上，会幕里这一层棚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基路伯。那些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看起来还不太引人注意，最引人注意的乃是上面绣着的基路伯。这意思是召会最该让人注意的应当是神的荣耀显在受造者身上，并且这些受造者是蒙了救赎、洁白、公义、属天的，是有君尊身份的，神的荣耀就显在这般人身上。这就是基路伯的意思，这也就是召会在神面前该有的光景。山羊毛幔子，帐幕上盖着的第二层是山羊毛织的幔子，这第二层的幔是指堕落的人性说的。五章所提的山羊指罪人是不好的，旧约里的赎罪祭也常常是用山羊做牺牲，所以山羊是关乎罪的。再者，出埃及26章7节说到这第二层盖的幅数是11幅，而不是10幅或12幅。十这数字指明人的完全，12指明神与人调和的完全，11比人的完全10还是多，却又赶不上神人调和的12，所以是多余的。好比我有2只手应该是10个指头，若是我有1只手是6个指头，那个就是多余的。这在第二层棚盖是1块5幅1块6幅，表征人在神面前多余的光景，这个多余的比人应有的多，却又赶不上神，所以必定是罪，是败坏。赶不上神不一定是罪，比人多余的才是罪，够不上神又比人多，那就是罪，就是败坏。什么时候我们身上多了不该有的，那就是罪。在伊甸园里的亚当，原是10，但自从撒旦把他的东西加到亚当身上，亚当身上就多了些不该有的，而变作11了。这就是罪，就是败坏。召会直到今天还带着败坏的天性。在圣经预表的原则里，植物都是表征人在神面前的行为光景，动物则表征人需要神的救赎，所以 帐幕的第二层盖是山羊毛，是动物的，这意思是需要救赎，需要血来遮盖。这第二层山羊毛幔子，表征今天在召会中还有堕落、败坏、不能蒙神悦纳的东西，还需要救赎，需要血的遮盖。染红的公羊皮，会幕的第三层是染红公羊皮的幔子，这第三层完全遮盖了第二层山羊毛的幔子，这意思是说召会中人性的败坏完全由救赎来遮盖。无论谁进到会幕里或在会幕外，都看不见十一层的第二层盖，因为被染红的公羊皮完全遮盖了。所以我们的败坏罪恶的部分乃是在血底下，染红的颜色就是血的颜色，就是救赎的颜色。所以神能说他看见雅各家没有罪孽，他看召会没有罪恶，召会所有的罪、所有的败坏都在他血的遮盖之下。有一只羊羔为我们被杀，他的血和他的皮盖在召会上面，人从里面往外看或者从外面往里看，都看不见山羊毛的幔子。海狗皮，会幕最外面的一层就是第四层，乃是海狗皮。海狗皮是厚的、坚硬的、非常粗糙，并且一点也不美丽，但海狗皮不怕风雨，不怕挫折，这象征召会在最外面应该像海狗皮。虽然没有人所羡慕的华美，却能经得起一切的风波和击打。这也就是说，召会不该在外表上富丽堂皇，召会的美丽应该是其中的神。会幕外面是海狗皮，里面却是金金基路伯，所以召会在外表上不该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召会的美丽是在于里面的神。凡是把美丽摆在外面去吸引人的，凡召会利用外面的华美吸引人的，都是违反会幕预表的原则。凡显在外面的都该是粗糙的，是没有加行美容的，叫人看见可以羡慕的。在基督身上是如此，在召会身上也该如此。外面虽没有加行美容，却是坚强，经得起击打，受得起波折为难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把召会弄得外面堂皇，这时召会定规是脆弱的。就如玻璃板外面虽然好看，却是很容易破裂的。今天有的召会外表虽然好看，却是一碰就倒，一碰就碎。有的召会外表虽然粗糙，但其内却坚刚美丽。会幕的地板，会幕里没有地板，只有一片沙土，就是旷野中的沙土地。在会幕里，无论什么都是上面重下面轻，这个轻不是指轻重的轻，而是指不讲究。上面的都是讲究的，下面的并不讲究，因为召会今天虽然在地上，却是属天的。会幕里四面都是金金，非常辉煌，其上的盖有细麻布绣的基路伯，非常华美，其下却是泥土、沙漠地，因此会幕的上面非常讲究，下面却毫不讲究。这象征今天的召会应当是属天的，只有向上仰望时才有华美，向下看乃是一片沙漠，没有根基。所以我们在召会中应当往上看，而不该往下看。这会幕的地板说出召会今天还在地上行走，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行走在旷野里。他在地上没有永远的根基，不能在地上扎根， 没有好看的地板，所以会幕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的泥土就是会幕的地板。会幕在地上没有根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头一次到福州，最扎我眼的就是福州闽江大桥旁有许多划船的老婆婆，上面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但是两只脚完全是泥巴，和鸭掌差不多，实在很难看。那种光景有一点类似这里所说帐幕的味道。人若是往上看帐幕，实在美丽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，还加上白色，再绣上鸡鹿帛，真是好看。但往下看地板，真有如鸭掌。这是因为赵慧在地上行走，他不属于地，也不注重地上的什么，他乃是注重上头的层次。会幕乃是分层次的，会幕分作两层，或者说分成两部分，外面一部分称作圣所，里面一部分称为至圣所。此外还有一个外面的院子，圣经称之为外院子。在外院子周围有一道布围，是用布做的，把整个外院子完全围起来。所以若从外院子的布围，就是从外围来说，一共分成三层：外院子、圣所和至圣所。若是以帐幕预表我们这个人，这三层很清楚是预表我们的体、魂、灵三部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层，最外一层是我们的身体，里面一点是我们的魂，最里面的是我们的灵。魂是里面较接近外面的部分，灵是里面最内在的部分。本篇信息不重在会幕预表个人的一面，乃要专一说到会幕预表召会的一面。会幕的层次也预表召会中属灵的光景。有些人得救不久，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如活在外院子里；有些人往前有了进步，他们属灵的光景好比活在圣所里；再有些人更进步，他们属灵的光景就像到了至圣所。在新约的恩典之下，只有主在天上做大祭司，我们众人在神面前在侍奉上都是祭司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立场完全是相等的。然而我们每个人里面属灵的光景和属灵的程度却大不相同，是很有分别的。所以在旧约会幕中侍奉神的各种人，就预表新约中召会里个人属灵的情形。旧约告诉我们，在外院子里侍奉的是利未人，在圣所里侍奉的是祭司，到至圣所里侍奉的是大祭司。在新约的恩典之下，圣徒在侍奉神的事上并不分大祭司、祭司或利未人，众人都是祭司，都是相等的，只有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然而在属灵的程度上，以属灵的经历来说，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些圣徒的光景的确像利未人，有些圣徒的光景像祭司，也有些圣徒的光景实在是到了至圣所里。我们在这点上要领会的准确，不要把犹太教里的等次带到召会中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我们乃是承认在圣徒中属灵的程度实在是有层次的，在地位上没有等级，不能分一等、二等、三等，在地位上只有一等，众人都是祭司，但在程度上，在属灵的经历上，有的人实在是活在外院子里，有的人实在是活在圣所里，也有的人实在是活在至圣所里。外院子，在外院子里的人，他们所接触的就是祭坛和洗濯盆。 祭坛乃是赎罪的地方，洗濯盆乃是洁净手脚的地方，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和我们初得救时的情形一样，是初得救之人的光景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原来是在部委外面，是与会幕不发生关系的。有一天他感觉自己有罪了，就带着一只牛或一只羊到祭坛来献赎罪祭，他要借着这些牺牲在神面前解决他的罪问题。他如果是个祭司，还要到洗濯盆那里去洗手脚。这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开始和帐幕发生关系，乃是开始在赎罪和洁净这两件事上。一个人得救赎所蒙的恩典，就是在罪的救赎和身体的洁净，这样他和神之间永远的间隔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一个在外院子里之人的光景。这虽是指一个初得救之人说的，然而今天许多弟兄姐妹得救十年、二十年，但他们属灵的光景还是留在外院子里。若是要他们做见证，他们的见证仍然是离不开外院子，不是在祭坛那里，就是在洗濯盆那里，不是关乎罪如何得赦免，就是关乎罪如何得洁净。他们属灵的程度仍然相当的低，仍像一个才得救的人。圣所，在圣所里的人属灵情形比在外院子的深许多。在圣所里有三样东西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有金灯台，有香坛。这三件东西都说到基督自己。陈设饼说到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食，金灯台说到基督做我们生命的光，香坛说到基督做我们在神面前的悦纳。这三件都是说到基督如何做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。在圣所里的人比在外院子的人深得多，也进步得多。他开始认识基督做他生命的粮食，也开始活在基督生命的光中，并开始靠着基督在神面前蒙悦纳，而与神有交通。然而这样的深入还是不够。基督虽然做了他的生命粮，做了他生命的光，也做了他在神面前与神交通的凭借，但他大部分的光景还是在他的魂里。一提起某些事儿，他的魂是兴奋的，他的感觉是甜美的，他喜欢对人做这些见证，喜欢对人谈论这些事。他这样的喜欢，这样的谈论，不过证明他属灵的光景还是在圣所里。至圣所，在预表的层次里，圣所的确是指魂。更具体的说，圣所是指我们这个人。然而凡读会幕预表的人都会碰到一个难处，到底是外院子指人外面的人，还是圣所指人外面的人？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按外表说，外院子在外面，圣所和至圣所都在里面。但按圣经的记载，圣所应该是指外面的人。我们都知道会幕里有一道幔子，希伯来十章告诉我们，那道幔子就是指主耶稣成为肉体的那个肉体，那个肉体也就是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圣所实际上还在我们人这一面，还没有到神那一面。不错，照外院子来说，圣所是在里面，但就幔子而言，圣所还是在幔子外面。希伯来书不是要我们进入圣所，乃是要我们进入至圣所，就是要我们进入幔内。进入幔内的意思就是进到神里面，由圣所进入至圣所，是预表人从人这一面进入神里面。的确，在圣所里，陈设饼预表基督做生命的粮，但这还不是基督自己。 金灯台预表基督做生命的光，但也不是基督自己。香坛预表基督做人与神之间的悦纳，但还不是基督自己。唯有在至圣所里的约柜才是基督自己，才是神自己。因着神所在的地方是至圣所，所以至圣所的约柜才是基督自己。在圣所里有粮食，有光，有神的悦纳，这些都是出于基督。基督的确能影响我们的魂，使我们的魂里饱足，叫我们的魂喜乐，也能使我们在神面前感觉蒙他悦纳，这些都是魂里的光景。虽然基督的确能使我们的魂有这样的光景，但基督并不住在我们的魂里。在圣所里，在我们这个人的魂里，基督能使我们饱足，能照亮我们，能叫我们在他面前感觉和谐妥帖，蒙他的悦纳。但基督并不住在我们的魂里，他不在幔子这一面，他乃在幔子的那一面。有时我们会碰到一位弟兄或姊妹，一直见证说他里面如何得着饱足，如何蒙主光照，有何等喜乐，与主有何等甜美的交通。这时我们就应当知道，这是一位在圣所里的弟兄或姊妹，是刚从外院子进到圣所里的，好像他是一位里面的基督徒，却还是在至圣所的外面，还没有进入幔内。有些圣徒做见证说，他如何是个头号罪人，但主耶稣为他死了，所以他的罪全脱落了。现在他实在是得着释放，因为基督已使他脱离捆绑，所以他要把罪恶的事全放弃，好好侍奉主。从这个见证，我们就知道这人是在外院子里，在祭坛和洗濯盆那里杀牛杀羊洗手洗脚的人，这无疑是个在外院子里的基督徒。等过了半年，或许这位圣徒又见证说，他与主交通是何等甜美，不仅得着饱足，蒙了光照，并且里面明亮。他说起这些事相当兴奋，并且滔滔不绝。这时我们就当知道这人是在圣所里，是进步了。从前他只知道主耶稣为他死，担当了他的罪，现在他更知道主如何在他里面做他的粮食，做他的光照，使他与神有交通。这时他好像是个活在里面的基督徒了，但实际上却还是在至圣所的外面，还没有进到幔内。若是他向着主忠诚，圣灵会给他看见，他这种光景只是一个过程，还不是终点，他还需要往深处去，就是进到幔内，进到至圣所里。在召会中，实在的有人是活在至圣所里，他们比在圣所里的人更深，是活在真正里面的人里。他们不仅是里面摸着基督的同在，更是到至圣所里面去，不只是外面受一点的影响，乃是在他们的深处，基督给他们摸着了。这就是到至圣所里面，在至圣所里，陈设饼没有了，金灯台没有了，香坛也没有了。换句话说，陈设饼收藏起来，变作约柜里隐藏的玛纳；金灯台收藏起来，变作约柜里隐藏的律法；香坛也收藏起来，成为约柜里隐藏发芽的杖。一切都收藏在约柜里了。这约柜就是基督自己。当一个人进到深处时，即使他坐在那里，没有对你说什么话，也不是那样兴奋，甚至祷告时话也不太多，但你能从他身上摸着一个扎实的东西。这一个人和他从前在圣所阶段的光景完全不同。 当一个人活在圣所阶段时，人一碰着他就是祷告，并且他祷告的声音有如圣所里香坛所发出的香味。不仅如此，他差不多整天都在那里烧香祷告，他真是个能祷告的人。然而一个在至圣所里的人，你看不见他有什么，有多少兴奋，甚至没有多少祷告或见证，但你接触他时，你觉得他里面有宝贝，他里面的讲究相当大，他外面照出来的光虽不太多，但他里面那个隐藏的东西却非常确定。在圣所里什么都是显出来的，但至圣所里什么都是隐藏的。在至圣所里的人没有圣所里的人那样兴奋，他外面虽然显得不多，里面却是结实的。在召会中实在有这样一般人，他们是活在至圣所里，是相当有分量的。这不是等级的问题，而是生命度量的问题，是属灵经历和程度的问题。若是把等级搬到召会里，就是使召会变作犹太教了。我们看一个薄饼聚会，圣徒都来到主面前，他们的地位等级都一样，都是祭司，但有的圣徒一开口祷告赞美，人就知道他是外院子里的人，或是圣所里的人。可能那些感谢赞美像是围绕主的桌子，实际上却是围绕一个祭坛。我们在主的桌子前听见那些感谢赞美的话时，应当能听出那里有哪里有属灵程度的讲究。有的人话语不多，声音不高，不是那样兴奋，也不是那样响亮，但他们一开口，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在至圣所里，你在其中摸着了天，摸着了神。去年十一月，有位弟兄从英国来到我们中间。开头几天，有些弟兄们在所谓的复兴中祷告起来极其兴奋，似乎会所的顶盖都要掀了。那时许多弟兄姐妹好像都摸着基督的同在，摸着基督做生命了，都飘飘然。然而我在那里越听弟兄姐妹祷告和见证，里面就越觉得说这些是圣所里的人，不仅属魂，而且魂都跑出来了。在召会中，属灵的程度的确有其讲究，大多数的人是在外院子，比较少数的人是在圣所，还有极少数的人是在至圣所。这一幅预表的图画是相当恰切的。在主日聚会时，我们通常会看见许多人带着妻子、孩子，甚至小羊、老牛，熙熙攘攘地来献祭，那实在是外院子的光景。到了周二祷告聚会，就有一点圣所的味道，虽然人数减少，但比主日上午听到的聚会是深多了。等到祷告时，我们偶尔也会在一些圣徒身上摸着基督，摸着一个深处的东西，那就是在至圣所里。所以召会在神面前的属灵的光景的确是分作三层。